感谢主，刚才梁毅弟兄的祷告非常好，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从世界收回来，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边来，聆听神对我们讲话。我希望大家呢，今天把圣经都拿出来。我们因为我们今天的讲道呢，里边有很多的经文，希望我们一同在圣经里边一同来看，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把我们分别出来，呼召我们，你所拣选，你所爱的儿女，我们一同来在你的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赞美你，来学习你的话语。就求主你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能让我所讲的都是出于你圣灵的带领。求你全人的掌管这个讲道的过程，让我们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你的名的缘故。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是奉献和捐助。那关于奉献呢，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讲的不是太多。这两个概念呢，这个捐助和奉献，我们有时候呢往往有一些模糊的一些认识。那我今天呢，圣灵感动我要讲这些信息，就是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底神是怎样来界定捐助和奉献，也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两个事情的意义和他们的区别，让我们能够正确的来对待我们的奉献的事情。那奉献呢，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我们每个礼拜都要面对的一个，或者是挑战，或者是我们的经历神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神是的心意是什么，在奉献上，在捐助上边。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两段的经文。另外一段呢是在也是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7-11节。这两段经文呢，第一段呢是在讲捐助的事情，那第二段呢表面上没有在讲奉献，实际上呢是和奉献有关系。那我们呢就从这两段经文里边来，我们来寻找看神通过保罗向我们在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那哥林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教会。那哥林多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当时一个世界文明的中心，是在雅典附近。而且呢这个哥林多当时比雅典更加重要，它是当时的这个叫雅该亚省的首府。所以呢哥林多是一个当时的一个非常富裕非常发达的一个大都市。那么在这样一个繁荣的大都市里边呢，当然这教会里边有一些是有钱人，当然也有一些穷人。在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他们有的人酒醉，有的人饥饿，说我们是有穷人有富人。那么就这样一个教会里边呢，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呢没有给他们的这个牧者保罗一个起码的财务上的支持。那保罗呢要靠自己支帐篷供养自己和同工。那这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那我们今天圣经里边我们来寻找，来看到一些线索，让我们明白这个和奉献的有什么样的关系。那第一段经文呢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9章6节，这里边说的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呢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爱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章，我们如果看这两章经文呢，讲了一个核心的议题，就是捐助圣徒。那具体来说呢，就是他们捐助 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信徒。这呢有一些历史上的原因，就是在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从外地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信了主，信主以后呢，他们就不愿意再回去了，就愿意留在耶路撒冷，在教会里边一同的来追求。那这样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一下子这么多人增加，生活的需要就成了问题。那么当时呢，就有很多人感动，就将家里边的田产都卖掉了，这是记录在《使徒行传》里边。那卖掉以后呢，后来在第八章以后呢，就遭到逼迫，门徒四散，那很多这些外地的门徒呢又回去了。那留下的本地的这些圣徒，他们因为田产没有了，所以呢就陷入了一些经济上的困难。那这是一些历史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饥荒，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那我们看《使徒行传》里边记载了几次保罗呢，就是为耶路撒冷的圣徒来提供资助捐钱。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九节这样说的：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那这时候保罗还叫扫罗呢，是刚刚他们还没有去宣教，还是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这是第一次他们捐钱。那保罗几次去耶路撒冷都是为了给他们送这一些捐资。那在最后一次，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被捕那一次，其实也是去送钱过去。那这里边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照个人的力量捐钱。这句话我们大家记住，后面还会要讲到这句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照着个人的你有的这种能力，凭着个人的感动，这是一个原则，就是捐助一个原则，就是按照个人的力量，凭着个人的感动来做的。而且这个事情呢，不是一个经常性的一个活动，不是每周都要做的，而是一个专项的事情，可能一年做一次。那在保罗看来呢，这是供给圣徒的一个工作。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这里面讲到了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们也是做同样的事情。他对腓立比教会这里边有一段话非常的感人，我们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还显出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里边很多非常美好的词，他说这个是一个给神赐给教会的一个恩，有这个捐助的心呢，是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恩典，能让他们有这个感动。而且呢，这是有满足的快乐的，这个事情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个有满足的快乐，而是乐捐，乐于来捐助。而且呢，他说这是供给这个圣徒的这种恩情，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弟兄之间的一种爱的一种表现。那这个接下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九章，这里边就讲到了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为什么要讲这段经文呢？因为在之前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九章六节之前讲的是什么。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给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们一种乐捐的一种状态，他们是有满足的喜乐。在第九章的开始呢，他说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夸奖你们，说雅盖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热心激励了许多人， 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是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的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这什么意思呢？你看刚才我们讲的是保罗在夸奖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是那样的状态，但是呢哥林多教会保罗是完全另外一个心态了，是很担心他们，因为担心他们让保罗夸奖他们的话落了空，因为有一年时间了，他们说了一年了还一直没有做，所以呢保罗就说，那既然你们有这个心意就要做成，不要让我们所夸奖你们的话落空，这是一种羞愧。所以呢他接下来就讲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要学习腓立比教会是一种乐捐的心态，而不是一种苦，一种艰难，就是说很为难我还要做这个事情，因为已经讲了这个话。保罗他说我们不要为这件事做难，也不要这个勉强，这是一种美事，按照我们本心所酌定，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按照我们的感动就捐出来，这个事情呢本来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教会在这个捐助的事情上呢是有一定的差距。我们也知道腓立比教会一直以来就他们不只是捐助这些耶路撒冷圣徒，他们还对保罗的宣教事工有负担，他们不止一次的派人给保罗送钱。那我们一会儿会看到另外一处经文呢就是在讲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这一段呢就是在讲到这个捐助这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按照自己的能力，按照本心的感动所酌定的，不要勉强，不要为难，是凭着自己的感动来做，不是一个规定。那这个在第十一节呢也这样说的，他说是一种施舍。第十三节说是一种周济贫穷的善事，是荣耀神的。所以呢既然是一种周济，一种这个施舍，就像在社会上一样的，这个是不是勉强来的，你有这个感动，有这个能力就去施舍，就去周济别人。这个和我们今天要分享第二个话题呢奉献就是不一样的性质。好了，那我们说了第二段经文呢就是在讲关于奉献的事，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从第七节开始啊到十一节。第七节，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甘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雅各亚一带地方拦阻我这自夸。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我们看到这句话里边有一些，我们听出来有一些保罗的无奈。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写了两封长信，这是在他的书信当中是最篇幅最长的给一个教会。这个哥林多教会处在这样一个繁华的一个地方，也是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但是呢哥林多教会是给保罗最大困扰的，让他最担心的，所以保罗写了这么多的书信。其实呢我们知道至少还有两封，一共起码有四封书信，有两封收录在这个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从第十章到十三章整整四章的经文，一个中心的议题就是保罗为他的使徒权柄在辩护。那保罗难道是为了他个人的这种名誉吗？虽然他曾经两次说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但是我们如果读过来我们会发现完全不是这样。保罗所 关注的并不是自己的名誉地位，而是他最大的关心是这些信徒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不是他们真的能够明白福音，真的相信福音，真的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他有几次讲说，使徒的权柄不是拆毁你们，而是造就你们。所以他的这些书信的目的之一，可以说最重要的目的，除了教导这些真理以外，就是让他们明白他的这个使徒的权柄不是要来辖制他们，而是要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来。那么今天这段经文，他说我白白传福音给你们，我们看这里边都是在讲到钱，白白传福音就是没有收费，是免费的。他后面又说到了，我娶了别的教会的工匠来给你们效力，也是说的我拿了别的教会的工钱来给你们上班，来给你们做工，也是在讲到一个工资的事情。所以呢，明显这是在讲和钱有关系的一个教导。那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边呢，保罗用一个很长的篇幅在讲了他这个就关于在教会当中使徒的权柄在钱上边是一个合理的可以使用教会的金钱的一个合理性。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四节开始有一大段的这个论述，我们就不用全看，我们就看几句好不好。他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他说，我说这话不是靠我自己说的，律法也是这样说的。律法有这句话说，牛上在场上踹骨不可拢住他的嘴。他说这个不是神所顾念牛，而是顾念着我们。他说这个别人在你们身上如果有权柄，那我们更加有权柄，因为这个教会就是保罗所建的。但是保罗他说第十二节，他说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反而呢他凡事忍耐，他说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最后他说，你们岂不知道吗？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这是在旧约那些立位人祭司都吃殿中的这些上的一些祭物，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这是一个圣经的原则，就是服侍主的人是靠神来养着的，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一个原则。但是保罗他说，虽然我有这个权柄，我是神所呼召差派的使徒，但是呢关于这一方面他说我没有用过。两次他强调，他说我没有完全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就是在哥林多教会他从来没有用过这方面的权柄，就是收他们的钱。虽然神是这样命定的，他说我宁可死也不叫我所夸的落了空。保罗这个话说得很严重，他说宁可死我都不愿意这样做。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保罗他为什么这样？是他清高吗？是他宁可自己愿意去做工吗？他喜欢支帐篷享受这个过程吗？显然不是的。我们如果查考的话，我们会发现保罗他曾经多次提到，他说我有自夸的，有事情可以让我自夸的事情，我为这件事情我宁可我自己受苦。看第十一章第九节，他说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雅盖亚地方拦阻我这自夸。他在哥林多前后书都谈到了这个让他自夸的事情，为了这个事情他宁可自己去劳动去吃苦，也不愿意在哥林多教会拿钱。我们慢慢的会找到这个事情的焦点， 这个所夸的到底是什么。保罗为了这件事情，他宁可放弃他在哥林多教会使徒的权柄。这个所夸的呢，就是保罗他所说的，我的福音是免费的，是不花钱的，本来这个福音就是免费的。那为什么他说这个事情反而变成了在哥林多教会阻碍他实行这个使徒权柄领取这个教会的工资的这个障碍了呢？因为他建立教会，他就是教会的使徒，而且是神这样命定，可以使徒有这个权柄在教会里边使用这个奉献的钱。但是呢，他说我不拿，因为有拦阻，如果我拿了，我所自夸的就落空了。我们从经文里边可以看到这个意思。保罗说我不实行，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我所夸的落空。那就是说，如果他拿了，他所夸的就落了空。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会认为他的福音不是免费的，是要收钱的。那他这个话是有根据吗？当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人在说他是在网罗他们，他是有心计的，说保罗他是想网罗他们，网罗他们的人控制他们，当然也包括他们的钱。所以呢，保罗没有收哥林多教会的钱，没有使用他们的奉献，是因为这个教会他们的属灵的情况，他们的不成熟。所以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成熟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婴孩。这就是一个根本的原因，保罗没有从哥林多教会领取这个，或者是我们现在说工资，没有从他们教会拿钱，就是因为他们的对待这个保罗拿不拿钱这件事情上，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保罗拿钱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所以保罗说我不累着你们，不给你们增加的负担，不给你们这个 burden。 我们分析了从前到后，保罗给他们写这封书信，保罗是有权柄的，但是他为了这个教会的缘故，他放弃，他宁可自己去做工。所以这个完全不是他清高不清高的问题，而是因为哥林多教会里边没有成熟，没有正确的看待奉献的这个事情，所以保罗宁愿放弃。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为他的使徒的权柄在辩护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里边有很多的张力。当中有些人他们呢说保罗的使徒身份是有问题的。我们看到这个林后十三章第三节里边，他们有人质疑保罗的这个使徒的身份，还有人说保罗是为人诡诈。所以呢，基于这些原因，保罗就宁可辛辛苦苦的自己去劳动。所以呢，这也是保罗他一个属灵的一个智慧。我们这样看，这已经过来了，保罗一年半时间在哥林多教会，那如果他在当中拿了钱，那会造成就是保罗说的，我所夸的就落了空，你们会说我来传福音的目的是为挣你们的钱。所以他变成了一个有口难辩，说不清楚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说了半天，就是一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们保罗想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作为一个使徒，他有权柄在教会当中使用教会的奉献，但是他没有做。十一章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他没有做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各种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属灵的不成熟。那么我们今天这两段经文 前面一个是告诉我们捐助的事情，两个教会在捐助上边的不同的表现，一个是他们有满足的喜乐，在捐助上边他们是自己很穷的，还有一个乐捐的心。那格林多教会呢，是已经计划一年了，现在还没有实施，在保罗的催促之下，他们也让保罗有些担心他们真的能不能做到。那这个原则呢，就是是凭着自己的感动，是按照自己的力量，凭着这种爱心的程度来拿出来。那这个捐助和奉献这两个词有共通的地方，就是一个爱心的付出，一个无偿的给予，这个在这点上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他们的不同之点呢，我们今天不讨论世俗上的社会上的这种捐助，因为我们的核心是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跟我们有关的这个捐助和奉献的事。那么在我们教会当中，捐助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项的一种特殊的一种项目。比如说我们去年为了这个国内这个疫情的事发起了一个捐助，那这种呢是一种专项的事情，不是一种教会常态的一个工作。那么奉献就不是，奉献是我们每周都要进行的，而且奉献的用途呢是用在教会的各项的事工，包括传道人牧师的工资。另外奉献呢这个词呢是 offerings， 我们如果看到这个词呢是在圣经里边，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祭物，是一种献祭。所以呢在教会当中奉献的环节是很重要的，它不只是一个收钱，奉献是我们在神面前摆上我们向神爱我们的一个回报，是一个敬拜的过程。所以有的教会现在把奉献完全的变成了一种在网上的一种事情，就是说教会完全就取消了这个奉献的环节。当然如果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这是可以的，那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就是完全的取消教会的奉献环节，我认为这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奉献是教会敬拜的一个环节，是在神面前我们表达我们对神的爱的一种回应，如果把这种取消呢，是对我们属灵生命建造的一种亏损。那我们想回到圣经里边看，圣经里边到底怎样教导我们关于奉献和捐助，从旧约到新约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种教导。那说到这个奉献呢，我们都会想到十一奉献，这也是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在做的。那关于十一奉献呢，有些不同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的一种说法。那我们就想通过圣经来看到底神是怎样来规定这个奉献的事情。其实圣经教导非常的清楚。那这个最早的十一奉献呢，我们都知道是这个谁，亚伯拉罕给这个麦基洗德撒冷王，他打败四王的时候呢，这个麦基洗德迎接他的时候，他就献上这个十分之一，那是一个这个开始。那后来呢，我们看这个从这个摩西开始，神通过摩西颁布了一个规定，这是在这个利未记27章30节，神明确的讲，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属耶和华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这里边神就明确的告诉他的百姓，这十分之一本来就是归耶和华的。但是呢我们知道神他不需要这些物质的东西， 所以呢，神将这十分之一赐给了利未人，作为他们服侍神的酬劳。在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节，这里说：“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因为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也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当中不可有产业，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得了神赐给他们的这个酬劳了，他们就不可以再在以色列当中分产业，所以呢分地的时候呢没有他们的份，只有他们能居住的地方，没有他们的地可以耕种的。那我们这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他的子民，和旧约的以色列人是一种呼应的关系，就相当于旧约的以色列人，这是神的这种旨意。那这个在这个我们教会的时代呢，传道人就是神呼召出来的服侍神的，就相当于旧约的利未人，所以这是一个对应的关系。那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啊，他们的十一奉献的这个执行的程度和他们的属灵的光景是一个完全的吻合的关系。我们看在士师记里边，那个时候呢他们属灵光景是最差的，他们也没有十一奉献。摩西的孙子叫约拿丹，在士师记十八章里边第三十节，这里面介绍有一个这个从犹大伯利恒来的人，到了这个弥迦的家里边，在以法莲山地就进他们家做了他们家的祭司拜偶像，后来呢又成了但支派的一个祭司，也是拜偶像。他为什么去呢？因为他流浪，他没有人供养他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明显的看到利未人是没有人供养的，是他们是得不到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的。另外还有一个记录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在尼希米记里边十三章第十节，尼希米他说：“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唱歌的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他就斥责那些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然后他就招聚利未人，让他们继续的回到殿里面供职。那犹大的百姓呢，就把这个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给他们。这些线索呢，都让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十一奉献是神一个不变的一个原则。那有人讲，这个十一奉献在新约时代已经过时了，因为是新约了嘛，旧约那些律法都过时了。那我是这个持一个保留的态度。那这个关于十一奉献呢，其实呢在圣经里边有一处经文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说法，那往往呢容易被我们忽略。这地方呢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这是主耶稣关于这个十一奉献的，因为他这里边的重点呢好像不是在讲奉献，所以呢我们就容易忽略掉。是这样讲的，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遵守那些表面的十分之一的规条，但是呢神所更看重的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他们反而没有实行，他们偏了，抓住了这些表面东西，真正核心他们却忽略了。那主耶稣讲就是你们更应该做的是那些公义怜悯信实这些神的核心的这个律法的这个经义。那但是同时呢我们看主耶稣他也没有否定十一奉献，他也没有说这更重的你没有当行，那是不需要行的。这个那呢就是在讲十一奉献，我们看上下文非常的清楚，因为他前面讲了你们把十分之一献上，这个更重要的你们忘记了，他说你这更重的你们应该当行，那主耶稣说什么也是不可不行的。也就是主耶稣并没有否定这个十一奉献，而是说 不可不行，也要执行。所以呢，这个里边我的领受是主耶稣明确的讲到，十一奉献也是应该做的。而且主耶稣他自己非常这个严肃的讲，他来并不是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我们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随便把这个律法就给否定掉，除非新约圣经里边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已经过时了。那新约里边当然有这样的教导，比如说关于食物的洁净与不洁净，保罗他就明确的说现在凡物都洁净，而且呢神经过异象告诉彼得，让他把那些以前不可吃的东西都说你宰了来吃，所以呢这是很明确的。然后另外一些旧约的一些规定，祭祀的制度，那些制度呢因为是预表主耶稣的，主耶稣这个实体已经来到了，那那些影儿当然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但是我们如果看神的这种实诫，这种核心的律法，没有一条我们看到实诫哪一条我们可以把它删掉呢？都是必须执守的。而且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这里边也讲，耶和华是不变的，神的核心的教义是不改变的。所以我的看法，这个我们遵守的十一奉献是圣经的教导，神也没有把它否定，所以我们呢也是应该执行的。那么关于这个十一奉献呢，旧约里边还有一段经文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很熟悉，但是我觉得呢我还是有感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神对以色列人进行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责备。第三章第八节，人岂可夺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他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先知这句话说的也非常的严重，咒诅就临到了他们，因为他们是夺取，是抢夺，就像强盗一样抢了神的物，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那这句话有时候我会在教会的讲台上听到主席在奉献的环节鼓励信徒来奉献，用这句话，我觉得神也怜悯我们的信心，他说我们可以来试试他，就在我们奉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经历神，让我们的信心成长，看到神确实是真的按照他的信实来祝福我们。当然我们不是在传讲成功神学，就是我们通过奉献来换取神给我们的祝福，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奉献的目的首先要知道，我们不是来跟神来做交易，而是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其实万有都是神创造的，他需要我们的奉献吗？教会这么可怜，需要我们的钱来维持周转吗？神可以不用我们的奉献也让教会非常的兴旺，但是神赐给我们奉献是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神的圣功上有份，让我们在当中得到祝福。这个祝福，物质上的祝福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是非常非常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奉献当中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所以保罗他苦口婆心的劝这个哥林多教会，并不是因为他自己需要这个钱，他说我写这个封信也不是想让你们像那个腓立比教会一样给我钱，他说我宁可死也不想这样做，不想说因为跟你们要钱让你们对这个福音产生怀疑。 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会说，旧约有旧约的这个背景，因为它是十分之一嘛。旧约十二个支派，有十一个支派给一个支派这个奉献，正好他们最终的这个收入是基本上是持平。那如果现在我们都十一奉献，那教会的这个牧师传道人可能就发财了，他们就工资太高了。一个教会如果几百人的话，只有两三个牧师，那这个比例太悬殊了。其实这个想法呢，我可以理解，但是呢就是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教会的奉献不是给牧师开工资就拉倒了，而是我们神家的事情很多的，我们要宣教，我们要做很多事工，而且呢教会的钱是不是牧师一个人他收的拿到他们家里去了，而是教会有一个集体的管理。另外关于这个奉献呢，还讲到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有的教会执堂建堂，就是购买教堂的问题。那现在呢很多教会都是就像我们教会一样都是租的教堂，我觉得那这个也不影响我们教会的敬拜，任何都不影响的。但是如果我们能有自己的堂呢，当然是更加的好的，更加的方便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来加拿大，或者我们现在开车往偏远的地方去走一走，有些地方我们会看到远远的看到一个小镇，里边一个最漂亮的建筑应该就是教堂，而且在这个小镇的中心最好的位置。那就说明当地这些信徒他们把这个神的家教堂看得比自己家更加重要。我们如果看旧约里边这些犹太人他们几次的建殿，从最早的摩西建会幕到大卫他的建第一个圣殿，都不是通过十一奉献那些钱来建的，都是百姓自愿的从家里面拿出钱来，因为在旷野建这个会幕不可能有十一奉献，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呢他们就各家把金银首饰这些线这些所有的建会幕需要的东西他们都拿出来。后来大卫建圣殿，除了他自己拿出来很多的金银以外呢，他号召那些就是以色列的领袖那些官长，他们也都从家里拿出钱来一起建这个圣殿。所以每次建殿都一个共同的一个原则，就是大家共同来建造的这个圣殿。那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马拉基书第十六章，这不是第三章十六节，这边有这样一句话，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前面讲到的一些就是神责备他们在奉献上这个抢夺神的物，那后边又说你们要奉献，然后呢有这句话。那我从上下文来读呢，我的领受是这句话也不是和奉献没有关系的。耶和华侧耳而听，当然他听的敬畏耶和华的圣徒彼此谈论的关于神的道，关于福音，当中也包括圣徒的奉献，而且纪念册在神的面前，他记录的是我们的对神的回应，对神的爱，对神所做的功。当然也不排除神记录的我们的奉献，当然这个奉献我们今天着重的是在讲的我们物质上的金钱的奉献。实际上神要求的在新约里边，主耶稣说我来是成全律法，我们如果看保罗他是怎样来讲奉献的，是更加的要求更加的高的。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他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就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重价买来的，我们完全属于神，我们把我们完全的献给神，这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的奉献相对于来说，我们的全然的生命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呢，我们在奉献当中呢，最重要的，我们刚才讲了，神家里边不缺我们的奉献，好像我们不奉献，神的家就过不下去了，完全不是这样。旧约神说，千千的牛羊，万山的油河都属于我。神说我不需要你奉献的，能够奉献呢，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我是在这个电视，在这个网上看到的，大家可能有的也看过，就在中国北京有一个传道人，他叫袁向臣，他呢曾经被政府关进东北的监狱20多年，他被抓走的时候呢，他是有6个未成年的孩子，当他20多年以后回来呢，已经变成了几十口人的一个大家族了。那么他走的时候呢，留给他的妻子，他妻子叫梁慧珍，一个婆婆6个孩子，都很小，未成年的。我们难以想象他这20年是怎么过来的。这个梁慧珍姊妹，她就分享她的见证，让我非常的感动。她说有一次，她当时讲了很多见证了，我就简单的讲一个见证吧。她说有一次她实在过不下去了，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她就跟神祷告，她说主啊，我什么吃都没有了，我就明天我就喝这个暖壶里边的水了，我孩子们我也没有东西可喂他们的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有人敲门，送来50块钱。50块钱不是现在的50块钱，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50块钱可能相当于现在起码500块钱还多。他就买了好多吃的什么，就他问那个人，因为他那个时候呢是人人见了都躲的，谁是属于黑五类嘛，谁都躲他的，亲戚朋友都不见他，不敢理他。这个人他不认识，一个女的。给他就问说您贵姓啊，那个女的说你不要问我，说我是圣灵感动让我来送钱来，你不用问我是谁，你不需要问，就走了。那么这个梁姊妹呢，她那时候是在建筑，就在工地干活，很累的，她一天的工资是8毛钱，8毛钱一个月24块，他每个月拿出来3块钱奉献，而且他得到的资助他也要留下来1/10奉献。他我们可能会怀疑这个怎么能够过来呢，这么多人，这个24块钱不可能能养得活呀。他就说太多神迹了，每次他山清水尽的时候总是有出现有人帮助，不是寄来的钱就是送来的钱，又送来的东西。他说这20多年就从来没有过不去的时候，刚才那次我说的是，他说我第二天就喝暖壶水，是唯一的一次，就是一点都没有了，每次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就已经有人送来了。他说就是这么奇妙的，而且有人长期给他寄钱。所以呢，我们从他这件事情呢，我就想说神那句话，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这是神讲的话。我们的神是可以试的，他是完全经得住我们试验的。神说我们不可以试探神，但这是神自己讲的，你们可以来试试我。神让我们试验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让我们的信心建立起来。我讲我自己，我曾经是一个爱钱如命的人，我以前在国内那时候也挣了点钱，然后呢存在银行里边，家里有一个秘密的一个地方放了一些存折，我过一段时间就要拿出来数一数，拿计算机算一算我现在多少钱了，那是真是就像守财奴一样。但是神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我前一天跟我太太讲到奉献的问题，我太太问我说，你在奉献上你讲你自己有没有过这个关。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现在是心里边是很平安，在钱的上边这几年信主，我不想说我自己奉献的事情好像在自我吹嘘，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就是我们在奉献当中来认识神，来经历神。刚才说了半天奉献和捐助两个方面都是爱的付出，但是区别在于一个是按照自己的力量凭着自己的感动捐助，那奉献呢是神所定的，这个十一奉献呢是一个最低的标准。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在圣殿里面祷告，他说我十一奉献好像很自我很满足很骄傲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基本的标准，基本的一个底线。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奉献和世界上的这种捐助啊，有一些什么公司他也发起什么捐助的行动，那的最大的区别，我想最大区别就在于当中有神。我们不管是我们的捐助还是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目标是给神的，不是给人的。不管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十一奉献，我们也不是给牧师的，是在神的家里边。神说你使我的家中有粮，是什么意思？是神的家里边。所以我们不管是旧约新约还是我们现在的对外的捐助和我们教会内的奉献，我们的目标都是给神，我们是给神的爱的回应，是一个感恩的祭，是献给神的。我们在奉献当中就像这个腓立比教会似的，有满足的喜乐，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状态。那我工作以后慢慢的就是有一些发展，有挣钱多一点嘛。那我不记得我父母跟我要过钱，当我每一次回家的时候呢，不管收入高低，我都有这个概念，给我妈妈点钱。那后来呢就是挣钱也多一点了，然后就几乎每次都给，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我妈有没有用。后来呢我妈妈去世以后呢，就在她的衣柜里边很多地方都找到钱，然后我妹妹就说全是你给的。我给我妈妈钱，我现在就想，我们对神，如果我们爱神，如果就像我们爱我们的父母一样，我们给他钱不会挣扎的，也不会觉得哎呀我这个给了他我就少花了，不会这样的。我会觉得是一种就像保罗说的有满足的快乐，因为我爱他，我愿意为他来付出。那我们对神也这样的，我们是对神爱我们的回报。刚才我们主日学里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这样多的苦，都是为了我们的罪。那我们是他所买回来的，我们全属于他。当然神也给我们地上的生活的所需，重要的就是我们来怎样看待这个事情。核心就像主耶稣讲的，鸡蛋财宝在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有贼挖空来偷。那鸡蛋财宝在天上呢，没有虫子咬，也没有不会生锈，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提过这个问题，我以前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也有人问，他说十一奉献好，我们可以做十一奉献，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税前还是税后？好像也很有道理，这加拿大的税很高的，如果是十万的年薪，可能真到手里边可能就六万多。那我是按照十万呢，还是按照六万呢？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那我想说，按照我们个人的感动， 你认为按照十万交就按十万，你认为按六万就按六万，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心态不要跟神算计。我们跟神算计呢，受亏损的是我们自己。不管你按几万交，只要我们心里边有平安，我觉得我自己感觉我可以，不要纠结在这些事情上。我觉得神怜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主耶稣说，你们这一切肉身的这些需要，你们不说之前神已经知道了。关键是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些东西。所以说呢，今天这篇信息其实我感动很久。我知道这个奉献的信息在教会讲呢可能会不容易。有些当然了，在面对奉献上呢，我们一个原则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程度。我今天是按照圣经我来把我的感动讲出来，也不需要说哎呀 Mark 你这个坐着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家这个没这个钱，我拿什么交这个 mortgage， 我做不到。我们量着我们自己的信心，也不需要给自己定罪。我的感动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按照我自己的属灵的程度我尽量努力去做。神比我们自己还更了解我们，只要我们有愿做的心，神一定悦纳。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奉献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得到成长，我们经历到神在我们当中，他真的与我们同在，他真的能够，不是我们信仰以后还是我们自己过生活，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跟我们在一起。不管我们是经历难处还是经历顺利，我们都知道神就在我们旁边，这个是重要的。愿我们都在奉献在捐助当中能够经历神，能够属灵生命得到成长。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做一个怎样的基督徒，我们在奉献上要怎样回应你对我们的爱。因为你用你的宝血赎买了我们，我们全人都是属于你的。我们把我们教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仰望在主的手里，重要的是让我们真的认识主，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边能够行你给我们所定的旨意，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